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77页，277页第四行看起，于大比丘，这一句是经文。下面呢是念老的记住，与者共同之意，表佛与大众共在会中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参与这一次的法会，这一次的法会是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讲无量寿经。比丘是梵语，名含三义故不凡，这叫含多义不凡。一个名词有很多意思，中国没有相对的这个字文字，所以只翻音再加以注解。那么比丘就是含多义啊，它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其事，其是其实，其法，两个意思。啊，事在中国古代地位最高，啊，中国古代将这个人民分作四大类，四农工商啊，这个四大类，四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知识分子，古时候是读圣贤书的人，称之为四啊，古时候比现在的水平高啊，他有圣贤，现在的没有圣贤，叫知识分子啊，知识分子是最可贵的啊，下面才是能工商啊。那么这个乞丐呢，虽然是乞丐，但是他是有学问有道德的，不是普通人啊，所以称为乞丐。其实其法，其实为即出家矣，祈求自活，不思精进，无所储蓄储积，万缘俱放，一以勤修，故曰其实养身啊，这个意思我们不但要知道，而且要遵守，如果不遵守，这就是假的，冒充的啊，冒充佛法，破坏佛法的形象，果报在无间地狱啊，这个是佛经里头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那么其实佛是只许可事实四桩事情供养啊，第一个饮食，第二个衣服，啊，第三种卧具，第四个是医药，生病的时候医药啊。佛对出家人接受在家人的供养不是，只有这四种啊，这四种之外是不许可的。真正的佛门弟子 那么在印度，不但佛起誓，所有宗教都起誓。所以印度人有这个风气。那么一般人对起誓的人非常恭敬。他们都是很好的宗教信徒，而且呢，布道教化众生。其实有其实的规矩、礼节，这是戒律里的讲得很清楚，在此地我们就不说了。那么既然出家了，从前没有寺院庵堂，佛陀在世一生没有见过寺院，住在哪里呢？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这一时是出去偷钵偷来的，不是脱了就吃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脱了之后回来将所脱的饭菜通通混合在一起，你要吃多少在里面拿多少，所以一钵千家饭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佛的僧团1255人，每个人的托钵回来之后聚集在一起，这才公平，这才平等。有些人托的饭菜很好，有些人托的饭菜就很差，这不是哪个走运呢，哪个不走运，不是的，回来统统聚合在一起，平等法，真平等，真公平，连佛托来的也混合在一起，没有特殊。所以我们想到佛陀那个时代，大家心是定的，心是平的，清净平等觉，确实可以用来形容当时僧团大众的心理。吃的天天要吃豆腐，衣服就不是天天要了。一件衣服穿很长的时间，到不能再穿的时候，没有人供养，怎么办呢？找人家的旧的衣服，破旧衣服丢弃掉了，不要了，把它捡回来，捡回来了，当中一定还有可以用的这一块，捡下来，拼拼凑凑。像这个衣服就是一块一块拼凑出来，料子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就缝起来之后去染色，染成咖啡色，这个颜色红黄蓝白和混合在一起了，叫袈裟色，袈裟的意思就是杂凑的，不纯，那么佛法忌讳正色。什么叫正色呢？红黄蓝白黑这五种叫正色。为什么忌讳呢？会增长人的贪心。所以佛大家穿的衣服的时候都是这个碱水粪扫衣，人家不要的了。是这样子，衣是这么得来的。佛确确实实想到每一个人生活的艰难，不去给他们添麻烦。托钵可以托齐家，不能太多，太多就起贪心。七家每一家给一点点，可以够吃了就行了。如果七家托不到，就不要去再托了，回来 回来大家都回来分啊，分吃啊，所以这个是佛陀当年在世六合敬的生活。因为出家了，天天在求学，佛陀真的是教育，不应该称他是宗教啊，称他是宗教对他是很委屈很冤枉啊。一生没有道场，不是不能见道场啊，你想想看，世尊在世，当年印度十六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，以佛为师啊，佛要建道场，每一个国王都有能力啊，轻而易举啊，啊，为什么不建？建道场就会推心，就会增长自私自利，增长贪嗔痴慢疑那就错了啊！出家是想修行正果的，这一退转的时候肯定是落三恶道，那不如不出家。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剃度，什么原因呢？老人知道这些现象，如果出家不是真正在造业上用功啊，自己提升境界弘法利生，要不是这样做法的，起了贪嗔，起了傲慢，那岂不是把他送到地狱？这个老和尚不忍心啊，所以老和尚一生不鼓励人出家。出家不容易，出家一生要守住清苦的生活啊，佛在世以佛为师，佛不在世以法为师，所以佛提出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。佛是经典，经典是佛说的啊，依义不依识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知不依识啊，你能够做到这个四依，等于佛在世没有两样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啊，末法时期尤其在现在啊，现在这个世界真正是五浊恶世啊。我们学佛的时候六十多年前看到经上五浊恶世，总以为释迦牟尼佛说话太过分了一点，怎么说得这么严重，这世界还不错啊。啊，可是今天看到这句话了，一点都不怀疑。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怎么知道的？啊，社会混乱，灾难频繁，真是无处可施。啊，六十年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啊，这个社会相当祥和啊，虽然有争执的没有这么强烈，没有这么普遍啊，少数人所以既出家了祈求自活 啊，生活来源是托钵啊，这叫印度行。在现在南传佛教里头依然如是。我们到泰国去看，这一次我访问斯里兰卡也是托钵，啊，还保持着古时那个样子。啊，因为他不从事于经营，没有从事生产，生活必须仰赖别人供养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，在古老的中国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也如是，但是那个时候是皇家帝王派特使请过来的啊，皇帝对出家人就跟对待老师一样，学生怎么可以让老师出去托钵啊？这在中国是决定行不通啊，那你是大不孝大不敬啊，所以在中国呢就接受啊，在寺院干堂里面接受供养啊，帝王大臣长者居士他们来供养啊，所以到后来就这每一天临时供养啊太麻烦了啊，于是就想了个方法，这个方法被僧团采取了，供养田地，供养山林啊，田地呢租给农民去在耕种，跟农民分粮食啊，这样子寺院里就有固定的收入啊，不依靠临时供养，他的生活很稳定啊，古人所谓的深安则道老啊，我们生活安定，不依靠别人，心定了，修道就容易了，为生活不操心了啊，山林里面可以种树，可以种水果，都是属于生产啊，所以古时候长者居士捐助给寺庙是捐助这些，不捐助现金啊，所以每一个寺庙都有田地啊，所以有恒产啊，那么这个制度到民国没有了啊，清朝时候有啊，这个方法呢好不是不好啊，所以我在澳洲，我们澳洲有个金钟学院，我就想到如何经济要自给自足，经济要独立，不能依靠别人啊，所以我们就把十方供养的钱买土地啊，买了很大土地，和中国差不多有10000亩种粮食，种粮食我们自己不会种，我们请农民给我们种，给工资，一天8个小时，我给你一天多少钱，你给我做多少工作日，我给你钱，欢喜啊，依照我们的方法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啊，我们做堆肥，叫他做，他都会做。啊，我们的这个农地，啊，都用念佛机播放阿弥陀佛圣号， 啊，所以到我们都听到念阿弥陀佛，农作物长得非常好，这农民呢，帮我们耕种的农民很惊讶。啊，收成除了我们自己留下来用稻粮之外，剩的很多，我们到市场去卖，卖掉的钱，除付掉农耕的那个费用，啊，就工资，还剩很多有赚的，所以我们很富裕啊。啊，我们做成功了，我就告诉其他的宗教，他们比我们苦啊。我们在图文巴宗教里是最富有的一家了，啊，他们有困难，我们都帮助他，啊。我们这个搞成功了，请他来参观。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耕地，有自己的生产。啊，这是一种好事情。啊，如果都资金不够，可以几个宗教联合起来搞一个农场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菜园，我们有农场。啊，我们的菜园通常办活动，可以供养1000多人。规模很大了啊，这些呢，这是现代化了，跟师尊那个时候不一样。啊，那一边同学听说嘛，外面传言灾难很多，其实学佛的人呢，不能够相信谣言。啊，为了安定大家的心，常住说我们要不要准备一点物资储存一点，我说可以，有备总比无备好啊，大家安心嘛。啊，我们的目的是安心。我就问他，你准备多少人份的？他告诉我100人份。因为我们家里包括这些信徒每一天在一起生活大概70-80个人，100人份的。我说你要照这个数字去准备啊，没灾难那很好，有了灾难你们第一个倒霉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所有人都抢你的屋子，都会把你们杀掉。他说那怎么办？多准备啊，说那我们准备1000份够不够？1000份人家还是会来抢你的，是至少要准备10000份。图文巴一共有10万人，我们能够救济1/10，因为这个事情政府的事情啊，我们就能尽心尽力了啊。这10000个人得到我们的援助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他会守住我们的家园啊，才够啊。头一个呢，就是住宿的地方怕地震了，房子都倒了怎么办？住蒙古包，所以我们就买了1000个蒙古包，一个蒙古包住10个人，1000个蒙古包住10000人啊，粮食水这些医药必须的生活用品，你要准备这么多，你才能救苦救难呢。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，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的时候，到时候人家把你杀掉了，把你资源夺取了啊！所以一定心量要大啊，不能有小心量啊，你能够照顾很多人就照顾自己，你照顾自己不照顾别人呢，你决定活不下去啊。所以中国古人说量大佛大啊，谣言不要听信， 有没有灾难，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。我们从哪看？从因果看。人心地善良，言行善良，不会有灾难。那心行不善，这是感召灾难的原因呢。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呢，贪婪感得的水灾，嗔恚所感的是火灾。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愚痴感动是风灾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怀疑所感的是山崩地陷，都是不善的心、不善的行为所感的。啊，如何能化解劫难、灾难呢？我们把这些不善的意念放下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我们都能够做到身心健康，决定没有灾难。啊，仁义礼智信就是佛家讲的五戒：仁者不杀生，义者不偷盗，礼者不邪淫，智者不饮酒，信者不妄语。仁义礼智信就是五戒，五戒十善修好了，哪里会有灾难呢？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确实三规没有了，五戒没有了，十善没有了，当然有灾难。怎么样应对呢？我们严守三规五戒十善，啊，在中国呢，就是遵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用这个标准。啊，起心动念合这个标准，不违背，言语造作不违背，灾难就没有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啊，早年我对于伏击有怀疑，请教张家老师，老师告诉我都是假的。啊，是灵鬼冒充佛菩萨，冒充神仙，啊，他也想做一点好事，啊，但是他只有小通，他没有大通。几天之内的事情也许他知道，小事大事他不知道，长时间的事情他不知道，他就乱说啊，反正他说了不负责任，你也找不到他。张家当时告诉我，清朝亡国就亡在胡乱上，慈禧太后不尊重专家学者，啊，清朝世世代代宫殿里面，皇上都邀请儒释道的专家学者在宫廷里面教学，啊，这些讲义有一部分我看到过，我没有看到完全，收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。那我年轻时好奇，这些人在宫廷里面讲四书五经，怎么个讲法？看他的讲义，啊，在宫廷里头讲义，四库里头有。 啊，而且皇帝他们亲自去听，听得很认真，听了自己做笔记，自己复讲，跟这些大臣们一起研究讨论，啊，造成很好的学风，世世代的慈禧不尊重。我想啊，慈禧听他们讲的，可能句句话都是骂他。啊，他听了良心不安，算了，别讲了。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，驾机赴乱，请神仙来帮忙。其实是灵鬼，不是神仙。神仙怎么会来呀？你自己没有道德。啊，神仙是要佛菩萨真正修道那个功德感应的。啊，你还搞明文理啊，你还有贪嗔痴慢，你还有是非人我，怎么能感动神仙，怎么能感动佛菩萨？啊，这种杂乱的念头啊，好胜的念头，这些年所感的是妖魔鬼怪，不要受人欺骗的。啊，受人欺骗太冤枉了，佛弟子受人欺骗怎么对得起佛菩萨？啊，佛弟子还搞这些东西，佛法会毁灭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有神通，不是没有神通啊，菩萨都有神通啊，阿罗汉都有啊，为什么不用神通做佛事？妖魔鬼怪有神通，佛菩萨用神通，他也有神通，让一般人民混淆了，正邪不能辨别，所以佛不用神通，用讲经教学。这些呢，妖魔鬼怪他不会。啊，所以佛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你认真努力学，逐渐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。啊，如果想在一生成就，世尊特别给我们开这个法门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法门，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，能帮助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这个法门的理非常之深啊，所以很难相信。难信之法不是人说的，是诸佛菩萨说的。啊，断烦恼消业障，才能向上提升，才能修行正果。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待业往生，一生圆成佛道，所以相信的人很少。啊，你把他理搞通了，你就明白了，他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我们搞了几十年，才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不知道这一句名号的功德。对，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没人晓得，念的很多不知道。但是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只要你肯念，效果是一样的。啊，完全是这一句佛号，不知不觉了，把你的业障消掉了，把你的烦恼破掉了，妙不可言呐！就古人说的是暗合道妙啊，它不是没有道理 啊，夜圣佛号具足 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。念这一声名号，不但阿弥陀佛相应极乐世界，设方所有一切诸佛统统念到了。这个功德多大？这个功德都是称心的啊！如果不称心，我们念他救不了自己。他称心就是自信本具的功德啊！了解这一层呢，你才真相信了，不从外来的，外面来哪有这种力量啊？是自信的，完全叫自信觉啊！这一句佛号是自信觉啊，要用清净心去念，平等心去念，真诚的信心，真诚的恭敬，念了就有效。如果不信、不诚、不敬，念了有好处，没有什么大好处。好处什么？阿赖耶里头种了阿弥陀佛的种子，现在不能起作用，也就是说消不了业障。断不了烦恼。所以经上一心专念前头有一句话，发菩提心。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啊，真的甚深名号，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！这个法门超过八万四千法门，修行的方法超过一切法方法啊！真正是世尊出世49年所说的第一经啊，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讲经没讲过第二次，只讲一遍，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啊，所以梵文原本不一样，传到中国来的翻译的这个经里面差异很大啊，这就证明世尊不是一次宣讲，多次宣讲啊，才会有这种现象。啊，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本子，我们的福报超过前人啊，最完美的回向。下联就得回去问，最完美的啊，最殊胜的记住啊，黄念老跟我是老朋友啊，不用自己的意思住，用自己意思住人家会批评你啊，你算是老几，我为什么要听你啊，老师叫他给这个经做个注解，那怎么办呢？用经来注经，这他就没话说了。用了83种经论，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所以他是集注。你看经是汇集的，注解也是汇集的，大家看了没话说啊！你看我们看到这里比丘啊，你看下面他引用的《涅槃经》说的啊，《净严疏》说的，《弥陀疏钞》说的，他通通引进古大德的注解啊，这没话讲了。 这是真实智慧啊！啊，对于目前状况，他真了解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国内反对这个本子。如果念老自己住的，那反对的声音更大，力量更强。啊，他不是自己住的，你反对他的这个注解，你就反对释迦牟尼佛，你就反对诸菩萨，就反对祖师大德，你通反对了，那你就是来灭佛教。那你自己成立新佛教，你是新佛啊，那你有新的经典拿出来啊，要能超过释迦牟尼佛经典可以啊，那你又拿不出来啊。真正明眼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一看通通明了了啊，为什么要极力反对？只有这部经在现前的社会，往后末法时期，决定能度众生，决定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其他的法门留在这，你们去修，不一定能成就。为什么呢？要断烦恼，要消业障，那真叫太难太难。哪有这个法门容易啊？那于是我们就清楚了，反对这个，批评这个，不叫人学这个，就是佛经上常说的，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，他干这个事情。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发心护持，无量功德了。啊，真正发心护持，就这个功德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多少人反对，还指着我的名字来批评。我能不能改呢？不能改。我要听他们的话，放弃这个建筑，去学别的。我会堕阿鼻地狱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背思叛道。诸位要晓得，不孝父母、背思叛道，在古时候是死刑。啊，这个是所有罪业里头最严重的罪业。啊，在佛门，世间人判死刑的，佛门就是无间地狱。啊，必须要知道啊！啊，见大道场，真修行。我的想法，找一块大地，建一个大殿，供佛，那是讲堂，那是念佛堂，大众居住的，用蒙古包很好啊，一个大的蒙古包可以住十个人啊，一千个蒙古包可以住一万人啊，省钱省事啊。啊，宫殿佛住没问题。我们弟子，佛过去弟子树下一宿，我们有蒙古包住，比树下一宿好多了。我相信这个佛会点头。啊，我们也要住上宫殿的房子，佛会摇头啊，过分了。啊，现在的社会崇尚奢侈，我们要提倡节约。 啊，要特别提倡了精简节约来改善风气啊，从自己本身做起。那么这是其实啊，这万缘俱放，业已清修，一心念佛啊，真正念佛人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心里干干净净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心里有，口上有，行为上有，叫真念佛人呐！啊，真正的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啊，心上再夹杂一点妄念，一点杂念就坏了，全盘都坏了啊，丝毫不能够夹杂。啊，我们只是一个愿望，求生净土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什么事都没有。这真正弥陀弟子啊，这真正是学佛人。故曰起时养生，其法呢，参思方道，露宿风餐，寻求妙法，悉成圣果，故曰其法养心。啊，出家要求法了。啊，古时候求法，一定要找好老师。啊，好老师真的可遇不可求，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我这一生算是非常幸运，遇到三个老师。方东梅教授，叫我认识佛法，佛法是高等哲学，不是宗教啊！我跟方先生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有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我那时候感到奇怪，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是多神教。他怎么会哲学？啊，老师跟我讲，你年轻，你不知道，是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一堂课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，认识了佛教，把以前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啊，这样搞了60多年，现在知道了，不但佛教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，而且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今天的物理学家，无论是宏观宇宙、量子力学，所讲的都比不上大乘经。大乘经比他讲的好，比他讲的透彻，比他讲的圆满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佛教不属于宗教， 属于科学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科学报告，对我们在经典上的悟处帮助非常大。啊，过去悟处全要靠定功，现在看科学报告，哦，一对照，对经典不能不佩服啊！经典2500年前讲的，这个最近的报告不过是最近10来年。啊，所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啊，让我们对于佛法产生坚定的信心。所以，学佛首先是老师。现在的问题呢，最大的困难，没老师啊，儒释道都没老师。讲传统文化的人多啊，逐渐逐渐的，爱好传统文化人也多了，也都想把儒释道兴起来。怎么兴法？建道场不能复兴，招信徒、招学生也不能复兴，要有老师。老师到哪里找？真是大问题。所以现在积极的就是需要培养一批老师。老师的培养至少要20年，没有20年是决定不能成功的。啊，找着老师来教你，找不到。真的没有了，现在只有找什么？找真正有一点根底的人来带头，来一起学习。他不是教你啊，因为他懂得方法，他懂得理论，他要真正肯发心，要真能够吃苦啊，带上3、5个学生啊，真干。摸索，在经论，在典籍去摸索。啊，摸索原理呢，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定要走戒定慧，走这个路。啊，这个的确是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从这个路上成就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戒是一定要吃啊，不能吃戒就什么都不必谈了啊。戒是基础，是德行。有了戒之后，有真诚恭敬心啊，真诚的清净心，依照这个方法一遍一遍去读，读1000遍，1000遍没开悟，再读1000遍，啊，一直读下去，不要想开悟不开悟，功夫纯熟了，豁然大悟。这一悟就通了啊，悟的是明心见性了。明心见性是要靠真诚恭敬啊，所以那个这个心的根就是孝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就是敬，孝跟敬这两个字是根，这两个字越深越好。为什么呢？你越快成就， 你成就很大。孝敬两个字没有，是一点指望都没有，怎么用功也没有啊！无量寿经念十万遍也没用处，你也开不了悟。全凭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怎么办？现在谁孝顺父母？谁能够尊重师长？现在都是目中无人，都是自以为是。啊，这才是身教佛行真正的难关呢、啊。别的都不是难事，这是难事。到哪里去找孝敬的人？啊，古时候比较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从小就教。啊，特别是中国人，中国读书人，啊，读书的人他懂道理，读书的人重视胎教，不读书的他不知道啊。啊，母亲怀孕，怀孕这十个月。自己约束自己，思想要纯正。这十个月不能有邪念，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杂念，不能有妄想。啊，不能有不好的情绪，为什么？影响胎儿。让胎儿在母亲身体里面这十个月完全禀受的是正气，这个小孩生下来好养，非常聪明啊，他禀受正气，生下来之后他眼睛睁开会看，他耳朵会听，他已经开始模仿，那母亲要严加管教，时间一千天就是三年，从出生到三岁，母亲天天盯着他，啊，所有一切负面不善的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这个关要把他牢，他所看到的正面的孝悌忠信，他所接到的，啊。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，他其实都是这样的环境，这一千天下来根深蒂固，古人所谓的三岁看八十，三十岁这个根扎的稳，他是圣贤的根，八十岁他不会辩解中国历代圣贤多啊，怎么来的？母亲教出来的。所以妇女在中国的地位是最高啊，现在没人晓得，不读中国古书，没有见到过中国从前社会对妇女的尊重。啊，夫妻结合，两个人各有各的责任。啊，男子只是负责经济生活，赚钱谋生。啊，家里最大的事情，你家里头能不能出圣人，能不能出贤人，那这个是太太的责任，是他的事情。你说这两个事情哪个大？中国人说讲孔子， 没有不知道孔子母亲的。讲孟子，一定知道孟母有三迁的故事。啊，有好母亲啊，才有好儿女啊。母亲是圣贤的，儿女是不成为圣贤不可能的。他圣贤的模子里头出来的。中国古代教育，教女比教男更严苛，更重视，原因就在此地。你要想这个国家，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，那你就得要求这些妇女。啊，他们的双肩是担负起这个责任。啊，家能不能兴旺？国能不能长久？全在妇女身上。啊，现在没人懂了，没人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句，深受感动啊。这老师怎么培养？真正能用20年，不要多，培养10个老师。啊，这10个老师要20年才能成就。20年之后，这10个老师，一个老师培养10个。30年之后就有100个，然后一个再叫10个，40年之后、50年之后就有1000个，没问题了，全世界都会好了。啊，要50年之后，这是什么呢？外面助缘好，一帆风顺才能做得到。如果有障碍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所以这要由大势力的人来护持。啊，护持的人有大福报，有大智慧。这个事情呢，做得成功。没有护持，难呢，太难，太难。我们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就，你就知道是多么辛苦，多么艰难。这没有护法的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护法的？没有认识的，他不认识。啊，都把佛教看成宗教，看成迷信。啊，我们要是没有遇到方东梅先生，不知道啊。怎么可能知道佛教是教育，而是高等教育，这么好的教育，啊，做梦也想不到。参学很辛苦，露宿风餐，这4个字是常常住在野外呀、啊，啊，去访一个高僧大德，啊，赶路。古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，到处有旅馆，到处有餐厅，没有啊。没地方住啊，真的是要住在树下啊，没有东西吃， 啊，古时候旅行，不要说抗战期间，我们逃难，啊，身上必须带的是一个小被子，一套换洗衣服，啊，一袋米，米圆的筒子，两头扎起来，里头装米，背在身上，是你要吃饭要自己烧。啊，带一个小锅，锅碗就一个。啊，找几块石头担起来，把火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煮饭，都得自己干呢，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呢？啊，这是说。探访善友，你所吃的一些辛苦啊，寻求妙法，希望能成圣果啊。实在讲，最妙的方法无过于念佛，但是念佛的道理太深了，真的不容易懂。我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，得到张家大师的帮助，啊，李炳南老师的教导，对净土不怀疑了，不回谤了，不敢轻视，但是不想学，那我的兴趣在教理，啊，欢喜的大经大论，啊，华严法华，法相为实。啊，般若的经论，希望搞这些，费了不少时间的。啊，相信净土，我跟同学们曾经做过报告啊。我讲过七遍楞严，讲过法华，讲过华严，啊，很偶然的，华严经讲了一半，我们最仰慕的文殊普贤了，这个两位大菩萨。啊，突然想起来，他是修什么方法成就的？华严经上，文殊有一位得意门生，善财童子。啊，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？我起了这么个疑惑，查经。查到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品，有一段经文记载了，原来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，在阿弥陀佛那里成就的，然后再回头看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讲了一万了，你看囫囵吞枣都没有看出门道，原来第一餐就明显地表示出来了啊！第一餐吉祥云比丘修的什么法门呢？波州三昧，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！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他， 表的什么意思呢？先入为主，第一个就是他主修的啊，然后看看最后第53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这恍然大悟，你看确实确宗善财修什么，就是一句佛号。53参呢，表法的啊，53位善知识代表84000法门。换一句话是，善财没有一样不通，自己是什么？自己老实念佛，不改题目啊。我们从这里得到这个信息，回过头来皈依净土，我用30年的时间，所以我相信啊，佛菩萨讲的难行之法，我学佛30年，大概将近25年，才接受净土。才知道这个法门好，啊！李老师十几次的劝我，我很感激他，没接受。啊，什么原因没接受？没搞清楚。啊，搞清楚了，你才会接受啊，自然接受了。没搞清楚，勉强不行呐、啊，那心不服啊！啊，可以真正搞清楚的时候的寿命呢、啊？如果我49岁死了，这个机会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也是天意。佛菩萨加持，寿命延长了啊！没有想到延得这么长啊！袁了凡先生延寿是21年我的寿命45岁，那我今天延寿41年。啊，还活在世间。对于这个经典，对于这个法门，信心越来越深，啊，越来越欢喜，啊，我把所有经论都放下了，每天4个小时读这一部经，每天4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部经，活一年讲一遍。啊，我就讲这个注解，不辜负黄念祖老居士6年的苦心。啊，我们认识这一场。啊，一遍讲一遍，大概也1200个小时。啊，一天讲4个小时，要讲满300天。啊，一年讲一部，活多少年讲多少部，咱慢慢讲。啊，什么经论统统放下了。啊，决定求生净土，不再搞六道轮回的游戏了。这是其四啊，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破惑，正慧观察破烦恼惑，见思惑啊，指见惑与思惑尽，超出三界。 啊，从这一句里面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三界就是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佛在经上啊有总的原则指导，啊，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六道轮回这个一切法就是从见思烦恼里面生出来的。你只要有见惑跟思惑，六道就现在面前。如果见惑跟思惑断掉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头把六道比喻一场梦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六道轮回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说得好啊，说的是事实真相啊。见思烦恼一断了，梦就醒了，六道不见了，找也找不到了，真的是一场梦。梦醒了是什么世界？是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极乐有四土，娑婆也有四土。啊，六道里面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，是秽土。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。啊，释迦佛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是奴身那佛，释迦牟尼是应身，啊，化身毗奴遮那，通通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原来是一场梦啊。啊，三重梦境。六道是第三重。这个梦境没有了。你醒过来。醒过来是方便有余土，还是一场梦。再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，你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这两样东西放下，又醒过来了。所以轮回是梦中之梦，完全是假的。啊，设法界里面醒过来了，设法界不见了，所以真的是一场梦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十宝庄严土也称之为一真法界啊，真是对假的来说的啊。以佛教的定义，什么是假的？ 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家常讲常无常，无常是假的，常是真的。啊，那一真法界里面呢是常，不是无常。啊，常是什么？它不变。啊，它是无量寿。无量寿里头的面貌啊，永远年轻，不会随着时间衰老。那我们这里一年比一年衰老，这是无常。极乐世界常，真常。啊，永远不会衰老，永远不会生病，永远不死。啊，所以叫一真呐、啊。十法界里头有生有灭，所以它是无常的。啊，那一真法界是不是真的真？不是，跟十法界比，它是真的；跟常寂光比，它又是假的。啊，它虽然是无常，它只有一次生灭。不是刹那生命，要晓得我们现在是刹那生命啊，所以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点都不错啊！你千万可别执着，你执着就大错特错。人在世间最宝贵的就是能遇到佛法的人生闻佛法。为什么？佛法是真实法，除佛法之外都不是真实法。佛法叫你认识真实，这个太难得了啊。那十报图从哪里来的呢？十报图无明断了你就能见到，但是无明虽然断了，无明的习气没断。十报图是无明习气成就的啊，是第一啊，是性圆满，无明破了就成佛了啊。禅宗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在华严经上原叫初住菩萨啊，发心主真正发菩提心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。我们可以从下面去推想，你看在我们这个六道里头修行，把见思烦恼断了就醒过来了，六道不见了，看到四圣法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习气没断，习气到哪里断呢？在方便土断，阿罗汉在这边断习气，习气断掉之后就不叫阿罗汉了，他升级了，叫辟支佛啊。辟支佛没有见思烦恼的习气，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他升级了，他做菩萨了。菩萨带着尘沙烦恼的习气啊，所以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， 断干净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十法界里头是相似即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真佛跟相似即佛的差别，真佛用真心，相似即佛还是用阿赖耶，不是真心，也就是还没有能够转阿赖耶为四智，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还没做到。啊，那么他修行呢，就是要修转八识成四智，真正转成四智了，这就是无明烦恼断了。方便图没有了，一场梦醒过来了，一真法界现前，醒过来，醒过来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图。那么这些人，这些人带着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习气没断，这个习气可不好断了啊。见思烦恼的习气好断，尘沙烦恼的习气好断，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法子断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起心不动念了。我要怎样断，不就有起心动念了？起心动念他就下，他就堕落了，他就回到十法界里头来了。所以那个境界的人完全没有起心动念，那个习气随他去，时间久了慢慢自然断掉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用功叫无功用道，此处用不得力，完全顺其自然啊。那么带着这个习气后波不一样，刚刚往生到十宝图，习气很重，在那边住的时间越久，习气就越淡薄。所以从习气后波设41个位置啊，设住、设行、设回向、设地等觉，这是从这里说的。到等觉菩萨是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是断尽的，十宝图不见了，还是一场梦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宝图例外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也没有说十宝庄严图不在其中，没有说法。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就不住十宝图了。到哪里去了？常寂光现前了，他回归常寂光了。回归常寂光叫妙觉如来，这华严经上最高的地位，妙觉如来啊，这是究竟圆满，也是真正的无上真等真觉啊。回到常寂光了，是什么个情形呢？个人的身没有了，个人的念头也没有了，跟常寂光融成一体啊。这个光不生不灭，清净无染。慧能大师开悟那个五句话就是形容这个境界。见性啊，性是什么样？没有染污，那也就是没有高下啊， 就是清净平等。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啊，第二句话讲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。啊，不生不灭，通通讲的这句话。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常寂光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什么也不缺。啊，寂光里面是一片光明，大光明藏，里头没有物质，没有精神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我们的六根圆不到。八十五十一心所通通圆不了，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离开它决定不能有法一发生起来。啊，所以佛说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跟法融成一体。这是常寂光。啊，它不现象，我们对它完全不知道。它现象，我们这才晓得。啊，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自己身心跟这个光融成一片。啊，就好像房间有几十盏灯。啊，每一盏灯，灯光跟灯光融成在一起，所以融成在一起又很妙，它个个有特性。我们把灯关掉一个，这个光就收起来了，开着车按钮按下去，它融入了。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所以融入了，你就想想看，设佛一切诸佛如来的化身，化身就是常寂光，没有形，没有形象啊！一切诸佛的智慧融合在一起。一切诸佛的能力啊，的能融合在一起，一切诸佛的神通道理也融合在一起，一切诸佛所修的功德也融成一起，真的是真正六合敬的意思啊，完全融成一体。一尊佛就是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就是一尊佛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。所以你入的那个境界里头，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一切诸佛所修所证，你全得到。这才叫究竟，这才叫大圆满。如果你知道这桩事情，我这一生就追求这个目标，你就能把这世间一切统统放下了。逃离天主，把天宫让给你，请你去做天王，要不要？不干，不上这个当。摩西守楼天王，娑婆世界主，啊，他让位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不干，这个东西毫无意义，我要这干什么？啊，那我要的是什么？变法界虚空界，我要圆满的， 我不要这一部分。啊，圆满就是自信。换一句话说，目标就向着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种寿命没办法达不到。换个地方，换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就。啊，你决定能够证得常寂光。啊，回归自性，回归本来面目，这叫功德圆满，这叫究竟的果报。比丘发心要向着这个目标就对了，对这个世间有一丝毫明文力量，明亮是魔，你就被魔牵走了。被魔牵走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你出不了三界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在这个六道里头，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，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。啊，尤其是你先出家相，不先出家相没关系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破坏三宝，没有灭佛法。你先出家相，你是灭佛法，你是破三宝，这个罪是无间地狱。啊，这就是想到印光大师为什么不给人剃度？大慈大悲啊，那出家不能往生净土，就杀比地狱，这是肯定的，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啊！啊，你还想升天做个天王，做不到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做的时候违背经教的事情，违背戒律的事情啊，让社会大家对佛教产生这么大的误会，这出家人干的。出家人个个都是好样子，社会尊重啊，赞叹的，那是给佛提经啊。我们干的这些让社会大众误会啊，糟蹋毁谤，这是替释迦牟尼佛抹黑啊！干抹黑的事情，果报在地狱。我讲的话句句真实啊！啊，我们既然出家了，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，要记住，就像云阔法师一样，不往生这个。这个净土就是去生地狱，无间地狱。啊，常常想到无间地狱苦，不敢不用功，不敢不念佛。啊，这第三个意思。不魔，不是恐怖，魔是魔王啊，魔王就是第六天主，他化自在天的天王，我是啊，欲界天主比桃李天高多了。如涅盘书啊，这下面的文是涅盘经上说的，魔心垢啊，垢是染污， 啊，据中华大字典，这勾什么意思呢？勾有八个意思。啊，八个意思，仅取其一，我们只取一个意思，勾之我也。啊，它下面还有个字，狗臂，这个刮胡是注解这个狗。啊，狗臂。祭他圣祭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有傲慢，他有嫉妒。如果别人胜过他，超过他，他就不高兴了。那他就不安了，故怀恐怖。啊，又聚其人，多化众生，同处生死，空喜境界。啊，魔的境界。啊，他怕这种人。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超出六道轮回，他害怕了啊，所以他生恐怖啊。若人出家受戒，戒魔成就，地行业差，空行业差，天行业差，辗转赞叹，身穿欲界六天，魔闻心怖。魔听到这个事情，心里面生烦恼，生恐怖。为什么？他的人又少了，又被释迦牟尼佛渡走了啊，所以他用种种方法来扰乱。小乘八相乘道有降魔，那个魔就是第六天王啊，变化种种手段啊，威胁利诱啊，方法里头，我们能够明显体会到的，名利，利里头有财有色，啊，再就是用妖魔鬼怪来吓唬。啊，要你推心啊，威胁利诱啊，啊，佛接受了这个考验，如如不动啊，决定不为他干扰。我们念佛人要修名利现前，财色现前，赶紧把一句佛号抓住念到底啊，不受他干扰，平安度过啊。这一句话说得容易，做起来可不容易，多少人经不起诱惑，跟着魔走了啊？怎么跟着呢？贪嗔痴起来了， 名闻利养起来了，傲慢嫉妒起来了，这就跟着我走了。啊，现在也许不错，眼前得到名闻利养，啊，得到的一切享受，死了以后都到地狱去了。他没想到啊，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都还是要下地狱。啊，为什么？你那个罪名太重了，罪名是背师叛道。释迦牟尼说：“老师，完全违背释迦牟尼佛了，违背经教啊，违背戒律啊。”啊，这个罪名就是无间地狱 啊，所以做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处啊。世间人称为你大善人，称为你有大德啊，大功大德，哼，还是不行啊。为什么？根烂掉了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啊，孝敬是根，根烂掉了，没根。啊，这个道理并不算很深，我们能够想得到。啊，学佛决定要跟佛走。啊，开始我们是摸索佛法大海，没有边际，我们费了一段时间摸索，摸到了一样珍宝，想想自己能够学，自己没有太大的困难，就抓住一门深入。啊，敬宗，你看就是信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我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就决定的是，这就叫无上菩提心，这就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，我们就沟通了。往下呢，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。你看这么简单啊！读经为什么坚定信心，坚定愿心？读经是为这个。心如果真的坚定的，经念不念没关系，听不听不要紧啊，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作用在此地啊，帮助你坚定信心，坚定愿心啊。你的心愿有问题，你就得就认真学习这部经典啊，通通搞透了，怀疑都没有啊，这个世界什么我也不想要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比这好。要什么有什么。什么都不缺。我在这个世界有种欠缺的还太多了。到极乐世界圆满了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随心所欲，心想事成。那么现在这后面几句啊，若出家受戒，现在出家受的戒不是真的啊。偶业大师明末清初的人啊，是晋宗第九代的祖师 啊，印光大师对他老人家的赞叹。他的著作很多，单单讲这一本《弥陀经要解》，印祖说，即是古佛再来，给《弥陀经》做一部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赞叹到基础了。我早年那是刚刚移民到新加坡，好像是98年啊，延培法师有一天请我吃饭，啊，吃饭饭席当中就提出这个问题，印光法师对于欧耶大师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了？啊，他修弥勒净土，他不是修弥勒净土。我们是好朋友啊，认识几十年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一点都不过分，赞叹到恰到好处啊。我这么多年来学习，深信不疑啊。我在没有遇到这本经之前，我是以《弥陀经要解》为主修的课程啊，那个时候发现一辈子讲这个要解啊，到处去宣讲啊，讲了不少遍啊。遇到这部经之后，这部经讲的非常详细啊，性相、离世、因果，其他注经都不能够相比啊，尤其是念老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收集这么多的参考资料啊，193种啊，让无量寿经真相大白了，中下根性人都能受持啊，啊，都有能力学习啊，真正懂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会死心塌地，你决定往生，你决定成佛啊，真是满众生度化众生的大愿啊，不再会大妄想啊。那么现在受戒没有真正比丘传戒，你就不能得戒啊。欧耶大师对戒律有很深的研究啊，近代弘一大师也说啊，我们要不要受戒？要去受个戒，假的也要受，为什么？免得人家欺险，是这个。实际上有没有得到？绝对没有，这个自己要清楚啊。受了，所以欧耶大师受了比丘戒，当时就退戒啊，他只受持菩萨沙弥啊，所以很多书上我们看他菩萨戒沙弥他用这个啊，他称沙弥他的弟子陈实法师更谦虚，不敢称沙弥，称出家优婆塞。 欧耶萨斯的著作是他整理，是他出版，流传后世。啊，我们对他非常感恩。啊，他自称出家又不是。啊，这个都是能够明时明福气时，不敢僭越。啊，留给我们后人做榜样。啊，我们今天自称比丘，有过失。啊，称菩萨称沙弥可以，为什么？菩萨戒沙弥戒没有出家人传授，自己在佛前可以发愿来受持，依照旃茶山这个忏法，啊，地藏菩萨旃茶忏法。用轮下可以得解啊，所以这个许可的，但是比丘戒一定要至少是五个真正比丘专戒，现在一个都找不到，到哪里就找五个啊，所以现在都是名字比丘啊，我们学了之后认真去学戒啊，这张家大师教我的，真正做到一条，你就真正得了一条。我真正做到两条，我就得到两条。啊，必须是自己给自己负责任。啊，正法才能常住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